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每年的年末对于留学生来说都是毕业离开澳洲的旺季，而在对自己的住处进行退租时，清空家具往往会成为一个难题，有的被二手贱卖，有的则遭到丢弃，如果处理不当，甚至还可能会面临罚款。几个月前刚刚从悉尼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小白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当时我觉得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的退租时间，然后跟大家的放假时间是重的。比如说，就是我们是12月份退租，然后刚好12月份呢，就是大家所有大学生放假的一个日子，然后就没有什么人会收家具，这样就导致就是我的这个出家具的路程就不是很顺利，就没有什么人会收，因为普遍大家都是2月份才会来悉尼开学，然后就只有2月份和1月份收家具的人会比较多，然后12月份的人呢，就基本上都是出家具的人，所以说这个出家具的人就大于收家具的人。然后退租清房屋清洁呢就还好，因为我有之前几个租房的经历，所以说就是找好不管是中介推荐的还是说自己在网上找的，然后做好相应的退租清洁就好了。所以我觉得退租清洁这方面我倒其实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清洁还是比较顺利的，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在把大件的家具清理掉这方面。
对，但是清洁的时候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和我室友，我们不是有在那个墙上粘那个挂钩吗？然后在退租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比我室友先走，然后我有嘱咐他，就是要把那个挂钩给取下来，但是他忘记了这个事情，然后就导致后面我们中介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发现了4、5个挂钩吧，然后呢。其实我们自己人为的去把它除掉的话，其实就比较简单，就不需要扣钱啥的。但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这个事情，然后就导致是中介去找人，就找那什么 handman 那种上门去处理，然后就还扣了一些我们的这个退租钱。
这个听起来也不像是说中介故意找麻烦，是在自己搬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疏忽，是吗？
哦，对，这不是故意找麻烦，这是纯粹是我们自己忘记了这个事情。
我还想问的就是，当时可能有哪些家具是比较难处理掉的呢？因为我知道澳洲这边可能租房更多的都是以空房为主嘛，所以可能一些比如说电器啊，或者是比较大件的东西会，我想可能会比较难。
其实就是，比如说大件的话，像冰箱、洗衣机这种，就是大家租房的一些必需品，所以其实还可以。它比一些东西比较好处，因为它是必需品，所以大家不会管尺寸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当时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我有一个餐桌，然后呢，因为我个人是有点就是不太喜欢用二手家具，所以说我当时新家的所有的家具，不管是大的小的物件，我全部都是自己新买，就是跟我室友一起新买的，然后是在网站或者是宜家什么新买的，然后当时那个餐桌呢，因为我们房子很大，然后我们就想着以后朋友要来聚餐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大概能容纳10个人的一个餐桌，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发现这个10个人的餐桌是最难出的，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们不想要在家里面摆一个这么大的餐桌，就会普遍就喜欢一个就是能容纳4到5个人的一个餐桌就好了，所以这个大餐桌到最后我们就只能把它给丢掉，然后就根本我们买成应该是400-500刀左右，但是最后我降到50刀，就都没有人买。
一般可能居住的区域的这个居委会啊，就是 council，他们一般可能定期会提供一些大件垃圾的清理的服务，也就是叫 garbage dumping。当时小白你住的这个地方，它是有提供类似的服务的吗？
对，当时我们这个我是住在 Rose 这边，然后它这栋楼呢，它地下楼层是非常多的，然后它专门有一个副。我忘了是负几楼了，然后就是一个处理这个回收家具的一个地方，然后所有人基本上就是把一些大件物品都是丢在这里的，然后他们应该是会定期有人去拉走处理这样子。
所以的话就是，其实楼里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给你们丢弃二手家具的地方，也还是相对会方便一些的。
是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澳洲这边最开始租房很多时候是空房，所以的话，即使自己买了家具，我们在退租的时候也需要把东西都处理掉。那就是你觉得以你的个人经验啊，你觉得就是在退租方面，中介还有物业或者是咱们居委会 council 这块给到的帮助算足够吗？
我觉得就相对中国来说，的确这个澳洲它这个退房什么要求特别严格。然后我搬到 Rose 来之后，我会明显感觉这边的社区是更全面一点的。但是对比之前，我是住在这个 Rosebery 那边，然后我就觉得那边它的这种社区服务就没有特别完善。比如说，就会面临您之前提到的，我不知道家具往哪里扔，或者是因为我没有车，所以说我连。虽然我的这个合同里面是包含一个车位的，但是我连他这个车位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前这个中介根本就没有跟我提过。但是我看我的合同上面是有这个车位的，但是这个中介他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你的车位在哪里，然后或者你下面还会有 storage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事他从来没有提过。是我在走之后，然后我需要搬家的时候，货车司机问我你们家哪里可以停车的时候，我才主动去问的这个。中介他才告诉我，哦，你们家有个车位，然后在哪里，在哪里这样子。
与此同时，AHL Legal 高级合伙人律师 Leo 游为我们解读了相关法律，并对广大留学生群体提供了建议。
首先啊，什么问题都是按照这个法律里来看的嘛，对吧？那按照就是说，像你说的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最主要涉及到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民居了，居民的这个住宅了，而不是商业住宅这个退租嘛。那么如果民居的话，那按照新州的这个法律，它的这个法条就是 Residential Tenancy Act。那么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呢，如果你在要退租的话，有这个时间限制了。比如说，如果是在固定期限前，比如说一年的租约的话，比如说一年。以前的话，你想退租的话，那你要给到一个14天的这样的一个通知给到这个房东，啊，那如果是固定时间，比如说时间到了以后，但租客跟房东之间也形成一种默契，没有再继续续，但是继续让租客在里面住的话，那这个叫周期性的这个租赁了。那么如果这样的租赁的话，那么是需要给到一个21天，也就是3周的这个通知给到房东，啊，那当然如果再退的话，还有另外2种也是可以退。一种是严重违约的情况下面，比如说这房子被弄得已经一塌糊涂了，或者房子有很大损坏，那房东可以申请紧急的这个终止这个租约，那这个就是有些租约、有些合同的纠纷了嘛，那可以这个终止。另外一个是相对比较新的是，也不是新，就最近几年被引进，就是如果有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里面的话，存在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立即终止这个租约，而且无需提前通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前面讲到。关于这个 illegal dumping，那其实涉及到一些，其实还是清洁这个问题了。清洁这个问题，清洁的话，也是就是说，租客必须叫在那个将房屋恢复到，就是说在退租的时候要恢复到这个房子在入住时候的这个整洁这个状态。当然了，一些正常的损坏的话，那正常的一些东西要损坏老化，那这个不在这个当中。那如果有破坏的话，那就是要赔偿，要赔偿。那这个赔偿的话，主要是从这个。房东可以从租客的这个棒金里面来扣。那如果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退租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违约的情况，或者是重大损坏，或者清洁的比较干净，那么房东需要在14天以内把这个押金就叫 bond 还给那个租客。前面也说了，新州这一块，那其实每个州也相对不一样了。那我们主要跟另外2个州做对比了，在这个时间上面，那维州的话，它是有个28天的这个提前指定的这个时间。但同时，他强调就是要合理清洁，因为他这个清洁这个事情在维州监管的非常严格，在昆州的话，一般性是14天给到这个 notice。
就是您刚才有聊到正常损坏和比较严重的损坏，我们一般是怎么区分这两者的呢？
很简单，因为一般性在租赁的时候，进到租赁的时候的话，租客的话在进去的时候，这个租赁中介啊，他会有一个这 conditional report。那这个 report 的话，因为就像你说的，这个怎么来界定，怎么来说？那这个 condition report 在你入住的时候就会有，那么在你搬走的时候，这个 condition report 会作为一个基础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进去的时候 condition report 的话，这个抽烟机各方面都是正常在运作的，都在那边的。但你在走的时候，抽油烟机的话，已经都是积满了很多油，然后都不能再使用了。那这个就是跟 condition report 上面有非常大的这个出入。那么这种时候的话，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也不是作为一个自然损耗了。那因为你等于说烧饭烧的多了嘛，对吧？那造成了这个油烟的这样的积累，造成了这个机器的损耗。类似于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说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损耗，而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损耗。主要还是跟你在入住的时候这个 conditional report 进行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
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的一些房屋租赁时候啊，一般他们都是本身开始租期的时候就是带有家具的。但是为什么澳洲多数的房屋在租期开始时都是处于无家具这样一个状况呢？
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它其实不算是一个法律，但这个有点像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澳洲的话，它的这个租赁啊，时间长，一般性来讲的话，它的主流是长期的一个居住型的，对吧？一年、两年这样签的。有些房东的话，跟租客他们甚至关系很好，你有些会看到，有些租客都甚至在同样的地方住了10年都有可能。那么，因为澳大利亚这边来讲的话，它讲究是比较稍微长期的这个居住型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大多数的话，其实租客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个性的一些布置家具。中国的可能大多数情况的话，它会以短期或者流动性的模式存在，所以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另外的话，对于房东的这个来讲的话，他如果家具放在他的这个要租出去的这个房子里面的话，带家具的话也会产生比较高的这个折旧费或者维修费，那他这边的这个成本管理也会比较高。所以按照这边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较主流的这个做法的话，房东会规避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是给到租客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性，因为租客他们有自己的个性的一些布置的一些方向，同时对于这个维修啊成本控制来讲的话，也可以在最小成本里面来进行这个租赁或者这个投资房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回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会有一些法律问题了。那如果你房东的话，因为你前面也在问了，到底是地毯啊这些东西墙壁啊，到底谁负责任？那也是吧，你东西放得越多，家具越多，家具的损耗各方面，那谁来承担这个问题呢？对吧？也是无形当中增加了这个，会增加很多一些法律风险，到底谁负责任？所以你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房东的这个成本考虑，另一个是租客的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一个关于租赁的这一个传统来讲的话，比较长期的租赁有个个性化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法律问题的规避，所以造成了现在澳大利亚这边租赁情况大多数是以空租，然后是以租客自己会带家具到这个租赁的这个场所里面去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之前也有聊到，就是由于许多的房子本身是没有带家具的，然后在退租的时候，租客需要把房间恢复到原样，也就是说，如果他添置了家具的话，在退租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房子恢复到最开始清空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就涉及到了一个，比如说处理大件家具和电器这种的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我们把它定义为 illegal dumping 呢？并且如果被发现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对，也就是你前面我前面提到这个叫非法倾倒嘛，对吧？按照我们中文的这个字面来说的话，那这个其实如果在新州的话，是它有新州的这个EPA Environment Planning 这个 Act 来定义，因为所有我们怎么来定义，其实都是在法条里面来定义嘛。那这个法条就是在新州的这个 EPA 里面 Environment Planning 这个 Act 里面定义的话，它主要就是将一些垃圾啊、废弃物啊、家具啊、一些物品啊，丢弃在未许可的一个公共或者私人场所。那比较常见的这些倾倒的一些行为是什么呢？可能在街道旁边、空地、公园一些小巷子里面，他把一些租客把一些废弃的一些旧家具啊、电器啊就丢弃了而且不在这个规定时间以内什么规定的？就是 council 它一般都有一些叫我们叫 dumping day，就是合理的给你这个倾倒的一个日子以外你放在这个里面的，那这个就是非法的这个倾倒了。什么后果呢？那新州的话，它对这个万一被抓到的话，罚款的力度还蛮高的。就一般性，如果你是非法倾倒被抓到的话，个人的话是2000块钱起，取决于这个情节的程度，还有你倾倒的这个严重性，对环境的这个损耗性。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话，造成环境的这个破坏的话，最高可以达到25万，加上刑事责任。另外的话，像一些地区的话比较多的一些 council 的话，像 city council 啊、permanent council 啊，他们也会配有这些巡逻车，也会 council 的工作人员也会进行这些巡逻他们同时也会有一些平台上面的一些举报机制、监控机制。
我们知道，在留学生放假阶段，一般都是退房退租的一个高峰时期。那么，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大量的家具被丢弃在路边或者是街角。那相关部门对于这个非法倾倒，它的监管算严格吗？
这个的确是每个 council 他都会，我前面讲到一个日期嘛，叫 dumping day 嘛，对吧？或者有一些叫那个舍友叫 household clean up collection，可以需要预约的。 蛮弄的。他这个 Council 回答你的这个问题直接一点的话，对 Council 他每年对这个非法倾倒这件事情，他的确是力度逐年在增加的，它是有逐年增加的。那逐年增加的话，它也设一些机制，一个就是我前面说了，它会得给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一些那个更多的一些 flexibility，一些宽松除了 dumping day 的话，还会有一些预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的话，有些区域还会设个学生高密度特别清理周。这个当地政府的话，因为人手也是有限嘛，那你如果你实际去查，还是就是说会有遗漏或者是顾不暇接，就是查不过来。另外的话，他现在也是会有些那个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些举报，也会比较多。你拍个照片到 Council 网站上面，一个 pose，然后各方面他就可以会有个举报的一个机制。
我们其实，在社交媒体还有网络上，经常看到有很多人在退租的时候，由于房子不合规而遭到了一些罚款，并且呢，家具被大量的丢弃在路边，这种情况其实也并不少见。那么，在您看来，澳洲对于这种退租的规定以及非法倾倒方面的监管和规定，会不会有些过于的严格呢？
这个问题对，如果直接回答是存在一定这个结构性的矛盾的。那我说一下建议吧，好吗？
嗯，
我说一
好。
下给大家可能留学生如果要回去的话一些建议。建议的话就是说，在租赁合同期间到期的一个月前啊，要先准备好，就开始要准备出售和清理家具，不要到最后一天两天觉得我试试看，我去做这件事情应该没问题，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因为你各方面提早安排好以后，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提早安排好以后，就不会出现比较急促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安排。还有就是可以提早跟那个 council 预约所在的这个 council 预约这个 bulky waste collection，就是大量的这一个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搜集，你可以跟那个 council 去约或者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困难的话。联系当地的这个学校社区寻求一些帮助，临时的帮助作为一个物品的转让这个平台，也都是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这个三点建议了。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